弟兄姐妹好，今天我们要从创世纪27章和28章继续来看以撒啊，尤其是他给儿子们的三个祝福。为什么说是三个祝福呢？因为他真的祝福了三次。第一次是27章里面对雅各的祝福，第二次是对以扫的祝福，第三次呢，28章打发雅各走之前又给他祝福。那这三个祝福里面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祝福呢？我们只要把这三个祝福的内容读一遍，我想弟兄姐妹心里面自然会有一个很清楚的答案，就不再会被今天流行的各种批判和说法所迷惑。第一个祝福是对着雅各的，他是这么说的：愿神赐给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这就完了。雅各才从他父亲那里出来，他的哥哥以扫呢，也打猎回来了，去做好了美味，拿来给父亲说：请父亲起来吃你儿子做的野味，好给我祝福。因为以撒年老，眼目昏花，看不见嘛，所以他就问以扫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啊。这时候圣经就形容以撒，他大大的战惊说：你未来以先，是谁得了野味拿来给我呢？我已经吃了，也已经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我所祝的那些福。以扫一听这话就放声大哭，说：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撒当时的心情是这样，他就对以扫说：你兄弟已经用诡计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以扫也说话说：他名雅各，当然雅各就是抓的意思，因为雅各出生的时候抓着他哥哥的后脚跟出来的，他想要抢在前面嘛。他名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他以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这以扫难道不知道这两件事情不是分开来的吗？你有长子的名分，就有长子的福分，你没有长子的名分，当然就没有长子的福分嘛。这是同一件事情，不是两次而是一次，不是这一次而是上一次。以撒大概不知道要说什么，以扫又接着说：你没有留下为我可祝的福吗？以撒就说：我已经立他做你的主。这是他对刚才自己对雅各所祝的福的内容的复述啊。立他做你的主，使他的弟兄都给他做仆人，又赐给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说的对不对啊？固然对，但是不完全。没有提到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能想到的福气都已经赐给他了，现在他对以扫说，也一面问自己：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以扫就对他父亲说：父啊，你只有一样可祝福的吗？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他这话的意思就是，你再想想啊，哪怕只有一个小小的祝福，你也把那个祝福给我吧。他又再度放声而哭，于是他的老父亲以撒就说了：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也必为你所得。诶，这个刚才不是已经赐给雅各了吗？他说：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的五谷新酒啊。这怎么回事呢？底下以撒就解释了：你必倚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弟兄，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颈项上挣开他的轭。这个祝福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啊？你虽然服侍你的弟兄，但是你总有强盛的一天。 当你强盛的时候呢，你可以依靠你的刀、你的剑来挣脱你弟兄的辖制，甚至得到神所赐给他的天上的甘露和地上的肥土。请问严格的说，这个能不能算是一个祝福啊？不能，反而比较像是老父亲给你一个许可，将来你要和你的弟兄之间有阶级斗争、搞革命、夺权，我不反对，是不是？这就是以撒分别对雅各和以扫所说的话。那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了，有了这个27章33节所说以撒就大大的战惊的过程，老以撒算是醒过来了。而当时又有别的事情发生，就是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居丧的日子近了，我老爹反正快死了嘛，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这个像谁啊？这当然就是像该隐对亚伯嘛。你想耶和华会把他赐给亚伯拉罕的福传给这样一个人吗？但是他这些狠话被人传给了利百加，利百加就打发人去叫了他小儿子雅各来，对他说，你哥哥以扫想要杀你报仇雪恨，那我再给你出一个主意，是什么呢？现在我儿，你要听我的话。那箴言书里面所罗门两次提到，我儿，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指教，或者你母亲的法则。他指的哪一个母亲呢？创世纪这里有一位母亲，就是利百加。他在27章里面，这已经是第三次嘱咐雅各要听你妈的话了。第一次在第8节，现在我儿，你要照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第二次13节，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你招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给我拿来。这第三次呢，43节，现在我儿，你要听我的话。以撒有三次的祝福，利百加呢三次叫雅各听我的话。这次利百加的主意是什么呢？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同他住些日子，只等到你哥哥的怒气消了，然后等你哥哥向你消了怒气，忘了你向他所做的事，我便打发人去把你从那里带回来。当然利百加这最后一步啊，有关于将来事情要怎么演变呢，没有猜中，因为神在雅各的身上另有一个打算。雅各在拉班那里一待就待了20年，并且他归回故土，也不是因为以扫的怒气消了，更不是因为利百加打发人去把雅各从那里带回来。但是雅各要走这件事情，你不可能不让以撒知道，利百加就去找以撒，对他说，我因这赫人的女子，其实应该是这赫人的女子们，因为以扫娶了2个妻子，连性命都厌烦了，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这些也是复数的，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以撒经过那个大大的战惊，现在在听利百加这么一说，老先生总算是醒过来了。他非但一点都没有反对利百加的建议，反而把雅各再叫了来。有没有责备他？没有。有没有像他在以扫面前那起初的反应，指责雅各用诡计把祝福给骗了去？也没有。那叫他来干什么呢？叫他来给他祝福。他刚才不是对以扫说，我儿，现在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以扫不是也问他说，爹啊，你哪怕只剩下一样祝福是没有给雅各的，你也把那个祝福给我。以撒不也说不出什么来吗？怎么现在叫了雅各来还有祝福要给他呢？弟兄姐妹，我们听了他对雅各的第一次祝福，对以扫的第二次祝福，如果没有听出来那个祝福里面少了什么东西，那我们就和以撒一样啊，眼睛昏花是不能看见的。请问 难道这个以撒家的祝福就只有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的五谷新酒吗？难道他对神的认识，他要传给儿子的祝福就是这些东西吗？当然不是。以扫当时已经问他了，还有没有剩下什么？以撒还想不起来。什么时候想起来了？现在想起来了。那既然那个祝福也没有给雅各，也没有给以扫，他如果决定以扫才应该是真正的长子，那么这时候他大可把以扫叫过来啊。可是不然，他把雅各叫过来。弟兄姐妹，你想起来了没有？那个最应该赐给长子的祝福是什么啊？那当然是这时候他给雅各的所谓第三次祝福啊，才是真正的祝福嘛。28章3节，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这个才是真正的祝福啦，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所寄居的地为业，而不只是地上的肥土、天上的甘露，主要是这一块神应许给亚伯拉罕要承受为业的地，迦南地，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这个才是真的祝福嘛，是不是？这时候的以撒才是醒过来的以撒。如果这个醒过来的以撒认为长子的合法地位仍然是以扫而不是雅各，那既然他没有把这一个剩下一样最重要的祝福给雅各，他当然可以把以扫叫回来说，大儿子，我现在想起来了，的确还有一样没有给雅各，还好那时候糊涂没给他，现在把这个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吧。他有没有这样做？他没有这样做。他这时候应该完全想起来了，也应该完全明白了，神老早就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以扫也在他父亲面前招了啊，这长子的名分给雅各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照以扫的话说，是雅各把他骗走的。如果以撒从来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一定会问怎么回事，他怎么骗的呢？那以扫讲起来就有点不好意思了，我那天从田野打猎回来累了，雅各在熬这个红豆汤，我说你给我一碗喝吧，雅各就说你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我心想，我就要死，这个长子的名分对我来说有什么用处呢？于是就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了。那不要说是以撒，任何一个稍微有点常识的人就知道了，这个不叫别人骗你，这个叫你把手上的宝贝啊甘心情愿给卖了。以撒一旦醒过来，他知道以扫不能承受长子的名分，因为长子的名分带着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我当年在这个摩利亚山上亲自听见耶和华神向我的父亲亚伯拉罕启示的应许啊，这关系世上的万族将来要因我们的后裔得福。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你来说价值还比不上一碗红豆汤吗？对你来说，这个长子的名分是毫无益处的吗？再加上你已经娶了2个迦南的女子，因此他除了把这个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雅各之外呢，又特别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为什么？长子不能够娶这样的女子为妻。你应当怎么样呢？听你母亲的话，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祖比土利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以撒如果认为利百加是个河南骗子，他就不会叫雅各去河南娶媳妇。以撒如果认为利百加是个新疆小偷，他更不会打发雅各到新疆去娶个媳妇来，对不对？ 这是以撒回头对于二十七章所发生事件的一个最终判决。到这里，雅各承受长子的名分，定了案了，这是出于神。感谢主，以撒的眼目在昏花，脑子在糊涂，因为有利百家的见识，加上雅各这个听母亲话的儿子，没有酿成大错，使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福得以继续传承下去。但人或许要说，既然这样，何必这么麻烦呢？亚伯拉罕生以撒就这么一个嘛，以撒生雅各不就得了吗？或者要生双子的话，就让雅各先出来，省多少事儿啊，也让雅各利百加少挨多少今天中国传道人、美国传道人的骂呢？那弟兄姐妹别忘了，我们一再的讲，这些信心的祖先呐，他们都是演员，他们一生的剧本都是耶和华写的。这一切的经过，除了要成就神的旨意之外呢，一定都是预表、预表、预表。雅各与以扫所预表的，被清清楚楚的写明在罗马书第九章十一节。保罗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只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接着他又解释，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对雅各发怜悯，雅各就被神制作成贵重的器皿，而以扫呢，虽然先生出来，却成了一个卑贱的器皿。也就是说，雅各与以扫这两团泥啊，是为我们做的预表，让后来的人知道，尤其要我们这些本来在神与亚伯拉罕应许的约以外的外邦人，是蒙神怜悯的，就千万不要效法以扫的样子，为了肉身暂时的满足啊，就轻看长子的名分。希伯来书更清楚地告诉我们，千万不要贪恋世俗，如以扫，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啊！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哎，这句圣经我们虽然知道，但是你再仔细的去读希伯来书作者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呢？父亲有没有主权心意回转啊？有，但是以扫得不着门路。以扫得不着门路是为什么？不是因为雅各用诡计把他骗走了，而是因为什么？以扫曾经因一点的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圣灵在这里也说是卖了，而不是骗了。这一件事情让以撒不改变他的心意，在第三次祝福的时候，把那个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福啊，赐给了雅各，对不对？希伯来书这里所说的原因，是以撒第一次卖了长子的名分，而不是第二次被雅各抢走了那长子的名分。你既然已经卖了，就不是你的了，这是驳不倒的理，还用说吗？但弟兄姐妹听到这里，千万不要落到罗马书里面所说的向神抢嘴，指责神不公平。圣经已经说了，窑匠难道没有这个权柄，拿一团泥做贵重的器皿，再拿一团泥做卑贱的器皿吗？我们也不要为以扫打抱不平，好像他真可怜，得到了这样一个悲剧角色的剧本。不，后面的圣经让你看得清清楚楚嘛。雅各离家二十年， 以撒那个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的家财谁拿去了？不都是以扫拿去了吗？你地上的肥土，天上的甘露，许多五谷新酒，虽然不在应许地上，不也都给了以扫吗？所谓卑贱的器皿呢，不是在世界上连饭都没有的吃的器皿，法老贵为埃及的王却被称为卑贱的器皿。所谓卑贱，是他彰显了神的愤怒，可是对以扫来说，这本来就是你所要的，神实在是没有亏待他。他若不是得了世上的这些好处，等到33章，他哪有带着400人来接他弟弟的派头呢？神把西尔赐给他作为以扫的产业，就是后来的以东。旧约里面最出名的以东人，当然就是扫罗底下的臣子以东人多益，他是扫罗的司牧长，有点像今天中国的三自会主席。扫罗把他安排在耶和华的会幕里面做眼线，后来在扫罗面前用刀杀了耶和华的祭司亚西米勒，又受了扫罗的吩咐去杀了85个祭司，还把挪伯城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牛羊驴尽都杀灭。到新约时候，那个在犹大地做分封王的希律啊，就是以扫的后裔。他的父亲本来是哈斯蒙尼王朝的大臣，侍奉犹太人，可是他善于弄权，培养自己的势力，等到强壮的时候，他的儿子就起来，在罗马人的授权之下呢，睁开了他颈项上的轭，成了管辖犹太人的分封王。他和以东人多益也都是依靠刀剑度日的恶人呢、这些更是当初以撒对以扫预言的兑现。但是以撒家里边所发生的事情作为预表啊，在27章中还有一件是常常被我们忽略的，就是雅各来到以撒面前求祝福的情节。那是利百加把家里所存大儿子以扫上好的衣服给他小儿子雅各穿上，又用山羊羔皮包在雅各的手上和颈项的光滑处，就把所做的美味和饼交在他儿子雅各手里。雅各到他父亲那里说：“我父。”他说：“我在这里。”“我儿，你是谁？”雅各对他父亲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我已照你所吩咐我的行了，请起来坐着，吃我的野味，好给我祝福。”以撒对他儿子说：“我儿，你如何找得这么快呢？”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以撒对雅各说：“我儿，你近前来，我摸摸你，知道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不是？”雅各就挨近他父亲以撒，以撒摸着他说：“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却是以扫的手。”以撒就辨不出他来，因为他手上有毛，像他哥哥以扫的手一样，就给他祝福，又说：“你真是我儿子以扫吗？”他说：“我是。”以撒说：“你递给我，我好吃我儿子的野味，给你祝福。”雅各就递给他，他便吃了，又拿酒给他，他也喝了。他父亲以撒对他说：“我儿，你上前来与我亲嘴。”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他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弟兄姐妹，如果这一个情节也是预表，那你可知道所预表的是什么事情吗？这不单与当年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给他们用皮子做衣服，使他们的性命在神面前得以继续存活下去啊，相互呼应，更是预表了今天的我们来到天父面前呐、 什么叫做披戴基督，什么叫做以基督为我们的祭献给神，不都指的是这样一件事情吗？我们本来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蒙祝福，可是今天却来得特别快。这个外邦人呢，反而抢在犹太人的前面，在后的成了在前的。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使我们遇见了救恩的好机会，没有寻找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我们每次来的时候所披戴的是什么？岂不是披戴耶稣作为我们的羔羊皮吗？我们祷告所奉的名是什么？岂不是奉着神的独生爱子，也就是天国里的长子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吗？神看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岂不是也说声音是小儿子的声音，手却是大儿子的钉痕手吗？然而因为我们身上带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又升到父神面前的馨香之气呀，父神就不再把我们和长子耶稣基督分开来，如同以撒不分辨哪个是大儿子哪个是小儿子一样，天父就把那个长子的名分底下一切所应许的福都倾倒在我们身上了。弟兄姐妹，这是与我们切身相关最美丽的一段圣经，你千万不要不会欣赏啊。